开始，它从哪里来？从什么时间来？没有物质，它到什么时间去？所以无限长的时间加无限长的短的时间，那就说出来。那这个要看出来了，要遵循这个，遵循这个，像这一融合，你才能出国。那就是那就有了，所以也就没有去来。另外，如来的法身。要说眼前虽然我们看不见毁灭，并不是毁灭了，它要出现眼前心化，它也不是生息生非生，人家是毁灭现而非生，现在性展现不行啊，人家是毁灭故非去，所以它不能叫它去，现而非生故非来，所以也不能叫它来。既然的话假意其一个比方，好像太阳月亮对热的出没一样，太阳日头从来没出来过，从来也没毁灭过。我们地球上的人类有地球转来转去，看到今天它出来了，日出日没朝夕昼夜，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觉，我们的立脚点太渺小了。既然知道因而非灭，也知道现而非生，知道它非生非来非去，所以无所从来也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这个境界叫寂然不动，感而随土。另外呢，大家都知道两句话：无所从来，无所出去；如来者，无所从来。无所从来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刚才你这个讲的，那是天降一向的江河，天上有月亮，可以能照射在地面上，你来看到江水里有一向月亮，其实也不止。一个长江的话，两万不知道有多少万万人，多少千人在那看，这一个江就多少千人，这个月亮啊，万里无云万里天，有水便有月影，万里无云万里都是晴天，这就。要注意的，水性月相，刚才讲非正月入水中，无来与如来，如来无来，好像来了，实际上没来。月水浊月隐，非正月又归天，无去如去，这叫如来如去，也就是如来。第二，万里无云万里天，云上见天，非天来。如来，所以如来向来了，云和天云又密布起来了，天就隐遁了，非天灭去，非天去，非天灭，非天来就非天生，非天去，非天灭，无去也就无所谓去不去，所以也叫如去，如来如去，简单说就叫如来。释迦牟尼如来也可以叫释迦牟尼如去，释迦牟尼如来去，这个大陆有王这一句是也是这么讲，不要把如来啊把大家搞糊涂了，你讲个去，你就如来对佛的法身就明白了，佛的三身你就可以明白，如来去三个字加一起，把减掉去那个字把它拉出来拓出来就可以懂了。另外大家要打算明白，要注意打算明白如来这种问题，如来的无论如来有所去，有一本书，有一本经叫摩诃般涅槃经，那里谈涅槃问题啊，到底来不来的问题，谈得非常的精细。法华经有一段叫如来受量品，大家知道的很多，面对的经也很多，这里也谈佛涅不涅槃的问题，谈得非常清楚。还有摩诃般涅槃经、大涅槃经也有一段谈得非常的多，大家把这个要看了，就免得我在这讲了，把如来的道理说得非常的清楚，非常彻底，从多少个角度来看，比如如来受量品上一个地方，我要不涅槃里面在这里头，我们就因为它不宝贵，无所谓，反正佛不涅槃了，众生照应，无所谓，照的没有办法，赶快来在向他面前求善，一生永远在这名利吧，一生就好了，有点病无所谓，吃东西也不注意了，冷夜了也不在意了，传不传言也不管，所以佛不对，佛呀就走了，好像远走了，叫他离开这个家了，叫他孩子们呢也看爸爸不在家了，要钱也没有了，别人打我骂我，邻居欺负我，我也没有地方告状，就四目就怀念了，怀念又有功德，一怀念一四目就赶快要佛法要灭了，赶快修道， 这如来说两句怎么讲，那个讲法好多好多，大家可以看。世界上思想时间空间，空间没有出处坏口，没有生住一灭，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这就是一种讲法。明明那个阿含经讲的苦空无常无我啊，生住一灭，成住坏口，生老病死，可是再往高处讲啊，可就不是那样，无常无我的苦空无常无我，大涅槃经讲的常乐我净，不苦了乐，常无常变成常，不净变成净，常乐我净，无我变成我。可是那个别误会，那个常乐我净跟那个并不抵触，相辅相成。举个例子，智者大师专门研究法华经，一下子在天台上看法华经，看药王啊烧身体烧膀子供养啊，看到那怀念好像身体不能动，就定住，不是别人的鬼神把他定住，他自己心里头到一个另外环境去，并不是出这肺，就在这个世界变了，不是他离开这个地方，而是这个地方那个另外一个形象显出来，这个眼前形象隐了，好像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把脚趾头一点地，哦，大地都变成黄金色，就告诉阿难大师，你看你们这个土木瓦石坑坑洼洼的啊，做个世界窟，换句话你要信要进了就过途径了，这环境是这个，在我的感受这样，在我的感受，因为你信不进，信握着，所以这个世界就握着了，心阴险毒辣，所以这个世界危难重重，释迦牟尼佛上面讲没有，还有那个楞严经，这个林老师也看，释迦牟尼佛刚正入定还应发光，众生是阿难的眼，刚刚一举念烦恼就出来，问题就出来，世界都改了，这跟呢维摩诘经说的道理一样，那叫佛国品那一段讲的信经，这个众生经、国土经、众生，那个一切那都变了。我们看这个世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正的，鬼看又一样，阿修罗看处处都叫他生气，隐隐叫他不欢喜，又一样。天人看虽然是这个土木瓦石，他看着还得逍遥自在。那叫阿罗汉毕竟佛一看了无一物，虚空云碎，大地平沉。空空灵灵一个环境，好，感到会一看，那就看幻境了。所以世界没有固定的，绝不是定，有这个定形、定体、定向，随众生性应所质量，训业发现，你有什么心，有什么业，你的阳光就看出来什么世界。大家都在这个地方看这个灯，别的众生看不是这个灯，不要说他哎一变。或者把它拿走再换，那就照到别的地方才变了，不用动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可怜，太渺小了。我们把这个世界看的，我们是人类的众生，有人类的性情，有人类的业力，就有人类的眼光，就看出这么一种现象，就看出这个样。要是造了十个业严重了，还不能断气，就刀山剑术，有人死了是。是喊着叫，哎呀，就我就没就心，这口气没断，阳光就变了，地狱就出现了，猛火朝天，他大喊大喊喊着要怕，拿着水他要倒恶水上去给他水，我好渴呀，好渴，抓着一种都抓住了，哪给你水真是，那个火焰一把子拿住，你能给我断一把火的，因为他是恶鬼道气，还没断气，现象地狱相就显出来，这个确实有。在我家乡也有人气得很高兴，都没懂的，还不懂得佛法，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，他就这样。我研究佛法以后，我还说，哎呀，他是恶鬼的相，那因此呢，赚钱以后到恶鬼道去。智者大师入了定了，哦，一看自己跑在哪儿，不是他去的，也不是把印度搬来的，反正怎么地，咱们没办法解释。他在那个灵鹫山，到印度去还有很多拿照片，那好像一个灵鹫鸟似的。那个好像我们鹰哥有一个石头坐火车可以看，像个鹰哥的那个鸟的脑袋一样，那就三次，像一个大，好像一个大灵鹫鸟似的。 释迦牟尼佛在那讲了八个月，八八经，他也跑那个地方坐着去了。而且旁边那个人呢，就是南药慧师大师，慧文北齐慧文南药慧师，然后天台智者之一，他也在那坐着听，他在那听经，就不是唐朝的自己了，回到他自己一千二三百年以前的唐。赶出了定以后，那个境界就没有了，所以他就很感触，灵山一会炎炎，为啥庄严的炎降在阴里边，炎炎的几乎好像啊圣经一样。释迦牟尼佛讲八年经早讲完了，可是还在那讲，证明这个世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没有现在，看你正什么三昧，未来世界可以提前出现，为什么有预知？哦，明天哪哪里要起火，未来的世界大家造了业，未来出现，可是种子上去了，种下去就是种因时，即时电视结果时，所以莲花花果同时，花在那开，莲蓬就长得特别大，不等花落才果成，那叫造。众生因为机感，因为灵性，因为智慧不够，无眼才重，一能才重，所以呢，在时间上有先后，先种因的后结果。你要到那个程度，因果出世还要等着将来啊。所以这也是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都是同时，都是一念，一念万劫。而在空间看，一粒沙子看世界，所以在做未成的转大法门，于一毫短现宝堂，这个大智慧炎炎未散，从这里证明出来开始。尤其我在庐山烟雨遮阳头那本书，我把报纸上东西转过来，美国空军呢在二十年以前呢，二三十年以前发明一种紫外线的照相机，这个地方我们集合走了以后四个小时以内照相，我们大家坐着等身在那里，你在坐着将军时还拿着笔在那微笑，这个影子还可以照出来，那是科学的进步，能够把过去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要消耗，都要放射，有放射线，放射线就涌出了那个影子，我们因为肉眼构造的不够，看不见的影子还在这儿。可是那个紫外线能把过去在时间过去四小时以内的影子还能抓回来，从这里证明空间时间没有过去未来。更好的照相机把五万年以前就都能抓回来，都能抓回来。那他是造一个停车场，在空中飞机到一个空车停车场，四个小时以前停的车，他四个小时以后再上还能把它照上，很厉害。你没看夜光眼那边还站着共产党，很惨，共产党夜晚在这摸过来三十八片，因为打美军韩军，后来美国一看上网太重，把明来放出去带上镜，晚上像白天一样，你看一看夜晚明暗的问题也可以解决，证明天眼通就可以解决，远近明暗都可以解决，科学家都给我们证明了。而且不用说人类的智慧，那狗吧猫啊老鼠晚上白天都能看，蝙蝠跟我们相反，越是暗它越看，越是明它越不行。世界上从这个种种的差别可以证明出来，要是明就不能暗，要是暗就不能明，可是明暗都有众生能看，还有专门看明的，专门看暗的，从这证明世界上宇宙之间没有明暗。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达到那个境界，那个天眼通，功力不够。世界上这是奥妙，是由佛教释迦牟尼佛很厉害，三千年以前他都正视这些问题。没有古今，在时间上没有古今，过去现在未来，在空间上就没有彼此内外。最后我们再把这一段加以解释，如来啊可以从三方面去讲。第一个从字面上讲，刚才已经讲过，第二从法身上讲也讲过了，第三从三个身上讲，我那个表姐上有三，从这个上讲啊，叫做法身、报身、应法身。法身呢无始终无内外，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比貌来讲像个大海，报身、应身像大海里的水泡，海鸥三点水加七五水七，海鸥是局部的，是渺小的，大海整体是无边无际的，
海是比方讲是永恒的，水泡是炸生炸灭出现，好像下雨天炸在那个马路上，一个马路起了就灭，灭了再起，连续不断，发生不来去，好像大海，报生硬化生，有来有去，有出现有毁灭，好像水泡。发生是一体，报化生是万有万象万用。报化生和水泡虽然是假象，是短暂的，可是也没离开大海水，也是大海水的一部分，一个动作。应化生虽然是有始有终，虽然它不是大无外，但是它究竟是从法身所产生出来的，法作出来的运作运用，从体起用，用未离体，好像同碗同壶同种同性，从体起用了，这些东西再千变万化，但是究竟它永远摆脱不了它是同的成分。所以说法报身应化身三位一体，所以说报化身有来去，法身无来去，无来去也有，他在用上讲有来去，报化身在有来去，在体上讲他也无来去，千变万化，永远不失掉他头的本质。所以说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，来也好去也好都不可得，也不必说，这是身往深处想，往深处讲了，故言法身为真，应化身报身也未必是假呀。假使一块铜原料没用了，剩一块，那一半做了别的了，哦，那个正铜还在这儿，那些不是，那就错了。我要找正铜，你们找，不是以前的两斤铜剩了半斤的，那一定在量上讲少了，在质上讲固然是没变。我们假使要把两斤铜都做了铜器，你要找铜到哪找去？原铜没有了，一定要在刚才那些铜器上找。所以铜器随缘有生灭，生出了相容，毁灭又会变成有生灭，有差别。但是慧眼有智慧的人，用智慧的眼光看，在生灭之中就含藏着不生灭，在有始之中，有始终的之中就有个不始终存在，所以叫法界缘起，缘起性空，性空一本万物之本源，性空能够缘起，缘起没离性空，性空没离缘起，体没离相用，相用没离开本体，所以说一切一切都可以说是佛的身。简单讲，前处讲不要要舍弃色身应化身报身，彻底来讲往最高处讲，法身报身应身三位一体，哪一个也都不必放弃，哪一个你要唱了眼了一定要找个成，变了形象不一身的成，假如你智慧提升了以后，你就通气不必改成，把它融化成圆铜，你也知道它是圆铜，你也可以一样的掌握，掌照生灭随缘的通气，也就是掌握了不生灭的法术，看你的层次智慧怎么样。不过呢，在金刚经上不要我们制造形象设相，所以嘛，还是让我们啊要追求那个寂然不动，寂寞的寂，大自然的不动，感而随从那个东西，感而随从就是差别相，就是报身佛、应身佛、应化身佛，既然不动就是法身佛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不是如意，是如那个意。勉强说那个如的含义，如是个什么情况，你就是如来是个什么东西，不是如意，不要把它摆在一起，如那个意。众孝皆义的义，如来者即诸法如义。第二，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这也是如来。相用是有高下，有差别，有圆的、方的、同性格的，但是本质都是同。你不能说同是方的，同是圆的，同是扁的，同是什么的，那不行。 从法本身无所谓方圆，你要做气的话就可以做方气圆气的水明啊。另外还有一句话，信佛众生，怀念讲信佛与众生是非的是是善无差别，我们简化就信佛众生善无差别，知道这个就知道如来的道理了，这是最正确最提升的讲法。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十法平等无为妄想两种的，再加上信佛与众生是善无差别，这三条你要掌握住，你要明白了就好了。另外如来的字面讲是讲什么，从释迦牟尼佛从哪里来，从如实之道而来，这有如来从如实之道而来，第一个是如，最后是来，从如实之道。什么叫如实之道？我们看东西讲的东西都不是如实的道理，讲的不是真相，我们所看的万事万物一切的动植矿物众生整个的宇宙的一切一切，不是如实的真见，不是真面目了，已经变形了。佛从那种未变形的不变之体，那叫如实之道，也叫一实之道。一者不异，实者不忘不虚妄，那个什么就是万法之本源，众生之佛性，佛之法身。佛从如实之道而来，来化世界，这叫如来。这个解释如来不在这，如佛从如实之道而来，救度一切众生，来化人间，来化世间，世界上。如者啥也？体也，体走煞界，无来无去。实者，简单讲，明白讲，空空灵灵的实相，空空灵灵的实相也，既非信念，亦非事物，非心非物，既非信物，哪有去来？既无去来，当然也无生灭。这把这个不一即性分讲完，这题目叫一合理相分第三十。原文去不提，要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岁为微尘，与云云合，是微尘众，命为多否啊？去不提言呐，甚多是者。何以故呢？越是微尘不实有者，佛既不说是为什么，蒋维能那就是把它改折归真者，佛则不说是为什么，所以者何？佛说为什么，既非为什么，是名为什么。是说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，既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可以故，要世界实有者，即是或者则是一合相。如来这一合相，既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须菩提，一合相者，这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参照其事。老在讲金刚经，这佛教经，有的一看可以明白。这个老在讲看起来，要说我明白了，要是没下过火，那是骗人，没办法明白。正法和佛说什么什么的，既非什么什么，是名什么什么的，啊，都是正法和。现在先看这个题目，关于这一段的文章，一合理相呢，我们都称一合相。佛教徒自到金刚界念金刚经好像，哎呀，那是一合相，一合相，常常讲一合相，把这理字就撂去了。一合相，一合理应该分开来讲，有一合相才能够要懂的话，懂不懂的问题，懂它的含义，那叫一合理。一合理可以撂去不谈，一合相懂了，一合理也就懂了。一合相假的不可说，一合理也就不必谈了。一合相不存在，一合理也就不存在。第一个我告诉大家，就是了一合，这个一字我们看它一个是个单元，一合两个字加一起再做一个解释，一合相三个解释，一合理摆到第四个解释，就这么三个解释。到底这一段文章是干什么的？一合相定义又是什么？大家听一听。要据太虚大师十大高祖之一法宝，西湖里头游玩的嘉云才子划了个船，叫画舫，画画的画，法佛法的法，法宝法师，这个人学识不错的，48岁就是很可惜，思想可惜。他有一本书叫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话》，他讲的一合相 他给下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是缘起性空的总称，总名为总称空。缘起性空这个道理用一合相来表达，一合相这句话就是代替了缘起性空的意义，要解释上就是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。第二，在台湾的白圣老和尚的法师，拜成为法师跟着学法，在大陆啊，一直到沦陷，他都是大陆的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，圆影大师。圆影大师的讲法，一合相者乃指真性而言，一合相就是这三个字是说我们的真性。真性者数穷恒变，真性是什么样？他加以解释，数穷三际，过去未来现在无始无终，恒变四方，比四方凶，比宇宙还大，无边无际的大，无穷大，无限大，极大，数穷三际，而且还独一无二，驴是伴侣的驴，或者是独一无二，它是独一的，那种味道就是整体的，这个解释不大恰当，不这么解释也没有办法。无二，也可以说微末节不开口那个道理，表达那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。独一是咱们整体的，不是局部的，什么东西是整体的？整个的太空宇宙，没有是这一块宇宙那一块宇宙，南边哪一块北边哪一块，它根本没有南北，根本它是一体，根本就是一个。要说一，要说真是说它一个也不可以，有一就有二，一这个数字是无量数的基础，说有数字的起点，所以说不要法门，不要说一，注意法门，唯一法门好不好，那就有问题了，那不就是先天的，那变成后天的这个意境了。所以说形容它，真性者数穷恒变，独一无二，或者独一无二，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它比较无二。从本以来，本来的本，从无始以来，从本以来常住变，永远存在，它永远不会生生灭灭，叫不变。诸法众生，一切法众的内容，一切法的真实性，一切法的等于说，好像说一切法的灵魂，一切法的原料，一切法的现在这个科学家好讲基隆的基，基本的基，因果的因，一切法的基因，非虚非幻，也可以说是非虚非实，非实非虚，非虚非幻都可以。要拿一合相讲，非合非不合，你没办法说它合，也没办法说不合，没有办法说合，这个合不合？要合就有一有二，就是后天的问题。这大家看看两个人的解释，表面上看相当不一样，要是加深的去体会，给他分析看，两个人的不谋而合，虽然不谋而合不大一样。什么叫一合相？缘起性空，缘起性空就是空性，性空空性，空性就是无相之相，就是实相。实相这个东西是无形无相，独一无二的，从本以来常住不变的，这叫空性。性体也就不变之体，万法不变之体，一二三是一，也大家都平等，都一个，而且不可分家的。可是由这一个就说它是一吧，由一之中，这李小讲管叫一本，跟原料是一样，所做出的东西就不一样了。说产生宇宙万有，林林种种，千差万别，就不一样了。可是要跟他们所有宇宙万有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毁灭了，叫它归位，恢复原来的状，大家是一体的，一样的，一味的，一色的，一样的颜色，一样的味道，没有味道，没有颜色，一样的身体，没有身体，一样的形象，它没有形象的形象，一样的声音，没有声音的声音，是那么一种情况，那叫体。缘起是什么？就是从这个不变之体这种空性之中而出现的宇宙万事万物万有。缘起的东西要在之一的意，形象相是意象，是差别相，动物就不是植物，植物就不是矿，高的就不是矮的，粗的就不是细的。缘起的东西千差万别， 心体本来面目不动之体不变，那个正气。四法平等无有高下，就是没有差别。缘起就是随缘不变，那个空体空性就是不变，不变之体能够有随缘之用。为什么有随缘之用胜出了万法？因为无明一念妄动，那扯到十二一难了。没有无明的一动，他不会。人家有的人很多问，天主教基督教抓住我问，一念无明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们老师讲很不好答。道元老师讲，我们就怕人家问一念无明怎么起来，哪一个活现出手？不能举此半中央的饭精进古人观之的古能复的能，有一本佛教答问，那本书范古能古能佛教答问有答复，我在佛教答问也有讲。这个要说无明一念妄动从哪里来，大家要知道，就是现在，就是当前一念。你不要因为有过去才开始，未来开始，现在已经在无明的境界了，未来还没出现，过去一定过去。你认为它过去了，实际也没过去。又为什么你认为过去一定过去，未来还没出现？因为你现在在这无明的立场，你现在破了无明了，你就知道了现在过去未来都是在这里的，你只能这么答复，非常的正确，但是人家不会相信，等于没答复。无明还可以更进一层的，更比较不被人家肯定，不被人家所印证，不被人家理解。无明根本就不存在，你还问从哪里开始干什么，什么时候开始干什么？无明是个假象，刚才我们讲的空话正法老相根本就不存在，你还问他从哪里出来干什么？完了还到哪里去，消失到哪里去，从哪里出现，它根本不存在，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。我们只能这么答复。既然缘起性空，大家想一想看看，一合相圆融大师讲是正现，这个跟这个方方法师解释，方方法师是两个都抓，不变随缘，不生灭的生灭的他都要抓，这两个融合一起，这叫一合相。圆融大师不是他抓住不变，而放弃那个随缘。你说他说吧，也不能说，随缘是生生灭灭，不是真实的，所以把他放弃也可以。这是他这样一合相的定义。另外，一合相的定义，老子讲这一段，很多人讲《金刚经》，糊里糊涂就把它混过去，这一段很不好体会。要扯开讲，一合相里边的，既然刚才方方法师讲了，缘起性空。缘起呢，我们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我们的妙明真心的一个用作用的用。这个每一个人的心有两个层面，也可以说三个层面，说两个也可以。一个是体，身体的体，这一开始讲《金刚经》题目都讲了。第二个是用，体是什么？就是刚才讲的空性性空，用就是缘起，体心的用就是一真法界，用从一真法界里所产生的幻象就是缘起的万法。一真法界在理学家管它叫一本，在那个缘起万法就管它叫万数，一本万数，这是根据理学家讲的。一本就是我们的心体，万数就是四十五，一本我们的心是个整体的一二三四的一，万数各是百千万，文数的数，数就是差别，万是万物，是个多。一本是大，万数是小，大家要听清楚。一本心的体，心的体是一本，一本我们可以叫做心，心是一二三四的一，是个整体的，独一无二，独一无二，这个东西是个无限大。第二，心的用，它唤起的万法是万数，万数对一本，一真法界对缘起万法，下边一本下边是个心，万数下边是个事物，心对着事物，心下边是个一，一没有说这一半那一半的啊，先心后心这一半的，那一半真心，一真法界没有那种情况，事物可就不同了，千差万别，所以心是一，事物是多，写出来比较好。 不生不灭。那边呢，这个在那个元起万法那边也可以说是生灭万法，也可以这么讲。不依不依，就是不依不依，就是不依，就是不变之体，随缘自用，那个事物万事物唤起的万法就是不依。大家说这里看，将来啊，等一等会回到他这个原这个题目上去。另外的话，为什么这一段经文它又出现了？在这个各种的古经的注解上讲了，前面那一段是讲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前一段是由教主应为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佛的情况是无去无来的啊，这个是表示是法身。一个劲儿的强调法身。佛的弟子们和听众们后代的我们会怀疑应身化身是虚假不存在，跟法身有别，只有法身是真实的，这个是不真实的，恐怕生出来断灭见、断灭相、断灭见，所以佛才有这一段。这一段呢，拿世界和微尘来比方佛的法身和应化身。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呢，大家为什么这个要有这一段经文的理由？它是就具体的世界，眼前的我们这个世界，好像我们所谓这个信求，要说要表达一多无奈，一和一，一二三四一，要在这一里，一和一也是相拥空拥有，相融会的，相继的，一和一也不二。也就是说应化身和法身也是应该是不二的，这个用意啊，就是怕我们研究经典人或者念经人理解的人，到了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，特别一再的强调法身，要以摄降我因圣修顺行到不能见如来，一再的强调法身，算是有一些经虚妄，怕大家落在断灭见，只着法身，把别的放弃。实际的话呢，既然法身是真的，不变的法身而有随缘应化身之用，那应化身也不应该是绝对是虚妄不实的，除非法身也不实，这是一个道理。另外再反过来讲，不但应化身不真实，应化身要是不真实的话，那法身也不是真实的，也是不应该知道的，等于等会讲到这些问题。另外的话呢，大家看一看，须菩提，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三界大千世界虽为微尘，欲运和是微尘中，定会得法。世界我们勉强讲就是星球，一个整体的世界，把它打碎了以后，把它粉碎以后，变成了无量无数的微尘。这个微尘和世界究竟是一，是妙在自一的意思，二三是同，是不同？我就问，假使要说它是同，有一有异。有同有不同，老师讲了，初步的解释了就不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说它是不同的不可以，因为啊，微尘是五大所聚会而成的，世界也是地水火风空，微尘也是地水火风空，它们两个的构成是一样，不能说它是不一样。第二点呢，注解的这个各位大德讲说它是同，说它是一样，是也不可以。为什么说它不可以？要同的话，它的名实就不能产生一个叫微尘，一个叫世界，就不应该啊有这两个这个名位，两个这个称呼，两个讲法了。所以说不能说出微尘是大，微尘是小是多，是大是一，也因为什么呢？要说微尘小，没有微尘没有办法出现这个世界，有无量无数的微尘才能够产生世界，而且在本质上都是五大所成。另外呢，也不能说出来微尘是大，因为它比较起来在形象上比较世界是还是小。另外也不能说它是一，它是一的话不能够那么复杂，用五种地水火风空所构成的。 未成，不是世界。但是两样，这个是不可以，因为世界未成都是五大所成的。要说这个不异就是一样，要说不异不一样的话也不可以。刚才讲了，要说这个有差别也不可以，因为他们都是五大所成。要说它是不两样都是一样也不可以，因为它有未成和世界两种名词，两种这个名位啊。所以说这是一种好像从浮浅的一种解释。另外大家听一听，世界要是已是大的话，这是比方我们的信心和佛的法身。第二，未成要是懂了，要是小，要是这么讲的话，这是比方万有，比方应化身。应化身是比较法身是小，应化身比较法身是法身是独一无二的，比较法身是懂了，它是宇宙的万有显现法身的根源，变出无量无数的应化身。所以说世界要是宇要是大，未成要是多要是小，这有两种比方。说世界是宇是大，这是表现那个信心和法身和理性。要说未成是多是小，这个目的是为了表达宇宙万有和应化身和表一切世间的事物。第二，世界虽为未成，善为未成，这是一化为多，一分为多。未成何为世界？这是多合成矣。大家要仔细听，不能仔细听的话，等一等，把前面往后边没办法解释。第三，世界既然可以顺为未成，在一多无难，没有障碍，一多可以相通的。未成既然可以合为世界，在多一也不一，一和多也不两样。根据刚才三个道理，所以就一也不能够是定义。多也不能够一定说是多，大也不是大，小也不是小的，也不是合也不是不合，这种解释啊比较正确。另外第四个理由，世界是五大种，地球佛分空，卫生也是五大种，所以这是大小同源，都是五种成分，一多不二啊，也就是世界和卫生，世界是一，这个是多，卫生是小是多，世界是大是一，卫生是小是多，大小同源，一多不二。既然一多不要不二，大小同源没有差别，所以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世界是一是多是大是小，也不能说它是合不合，也不能说它是原生不是原生。拿这个反过身来，我们大家就要想，法身吧，它是整体的，是一，它是大，应报身应化身，它是多，它是小。既然世界为神，大小一多不异，也不能谈的这个合不合，那法身和应化身也不能说它是合不合。因为假使应化身那个法身，我们因为它是真实的，应化身是从法身出来的影像，所以不能说应化身说的多说少，多也好少也好，都是应化身的幻影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他从法身里头展现出来的应化身，我们他又因缘了，他又回归，他又消失了，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当初是分了，现在又是合了，不能说他是分合，也不能说是一朵，因为他本来两位一体的，本来应化身道身是不真实的，是法身的幻影。假使不用脑筋深深的体会啊，我这个喉咙也哑呀，大家恐怕听不明白。第一个，我问问大家，世界和卫生有什么差别？世界和卫生有什么差别？我们刚才听着连看经文，但我听我讲的好。世界和卫生的差别，世界是个一，是个整体，这形容我们的法身，它是大啊，因为它比卫生大，它是聚合卫生而成的，这是形容了应化身是小，法身是大。第二，卫生是多，形容应化身可以同时变百亿世家，出现在十方世界度众生啊。卫生是多，世界是一。第二，卫生是小，世界是大。卫生是小就是应化身是小，法身是大。世界是一，卫生是多，就是法身是一个整体的，应化身是差别的， 这是一个世界和未尘的不同，法身和应法身的不同。第二一点呢，世界虽为未尘，这是表示什么？未尘何为世界？这又是表示什么？因为未尘是以善为多，文化大学的话以化为多，也就是法身可以展现出来无量无数的应化身，以化为多。是未尘何为世界？多合成语，这是表现了无量无数的应化身都未离开本化身的本性本体，那是个幻影。换句话，他会回归无量无数的应化身，回归到无形无相的法身里去。也就是说，无量无数的鱼，天上下来千千万万那个鱼点数不清。那是讲，等他晒干了以后，蒸发为气，他回来本来面目都是那个青二牙。青二牙是以遍满虚空进法界，下于这个地方下，亚洲下，欧洲不一定下。鱼禀云气水凡为小，数无所。青二牙虽然无形无相，凡为大，进虚空变法界都有，它是个整体的，它是多。拿这个青二牙和水和鱼和云和雾来比，大家也就明白一和相这三个字的道理了。一是青二牙，一是法身，无量无数的应化身是和相，所有的鱼雾水云是因缘说生法，是一合相。一合相因缘说生法是随缘自用，是多是有差别，要在这里意就是差别，是多就是很复杂千差万这个万别。可是不管怎么样千差万别，无量无数的应化身也许变貌变狗，老实讲它并没有差别，它回归它的法身以后消失以后，它任务完成了，缘分已经了了，度化众生有缘已经完，它会消失，一消失了回归原来的这个法身，你不能说跟他法身两个合了，又合起来，这个道理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。